家好，我们是台大合唱团，我是主持人翔翔，
我是玉化，欢迎收听台大合唱团的 podcast。期待已久的第一季终于上架啦！在这一季的节目中，我们将会和大家聊聊合唱人都在想什么，身为合唱团员有趣的经验，还有一起来聊聊台大合唱团演出过的合唱曲。
其实自从加入合唱团之后，发现有很多团外的朋友或多或少从小到大都有参加过合唱团的经验，像是很多人会参加小学啊、国中或者是高中的团等等的。
我们前几天也有在台大合唱团的 IG 上面做调查，发现我们的粉丝里面有超过八成都曾经有参加过合唱团的经验，像我就是这八成中里面的一个。
但我来台大之前的话就是那个 20%。那想必会点进来的听众朋友大部分也都有合唱的经验，因此呢，我们今天就邀请到台大合唱团的资深团员品华来和大家聊聊。
嗨，大家好，我是品华。
那我们就请品华来介绍一下他的合唱经验。
因为我是台南人，然后在参加台大团之前就是在台南参加大地合唱团，然后大地合唱团之前偶尔会去欧洲或是其他地方参加比赛或是合唱节，所以就是合唱经验可能算是蛮丰富的。然后上了大学之后就进入台大团，在这边除了每学期的公演之外，也有去日本和美国参加了海外的音乐会，然后在这边的第二年就当了声部长，也就是 leader， 然后在第五年的时候当了学生指挥，现在已经是第八年了。
哇，好久，
非常资深的。
对，时间过得好快，好可怕。
哎、欸，那学姐是从小就在合唱团唱歌吗？因为好像很多人小时候都是因为不想参加朝会啊，或是不想要午休睡觉，所以才会参加合唱团。像我之前参加合唱团，有一部分的原因是因为这个，
真的假的？不想要午休吗？
打车就会去做很多事情，参加不同的活动，这样。
或者是不要升旗，然后就跑去加个社团这样子。
太开心了。
对对对。那学姐最早是最早开始接触合唱，大概是什么年纪？
那个时候是小学五年级，然后因为妈妈有朋友在大地合唱团当志工，然后那时候有一个可以去西班牙参加合唱比赛的机会，所以基本上真的是为了要出国玩就加入了合唱团，然后没想到一唱就唱到了现在这样。
哇，那听起来因为唱合唱就可以有很多出国的机会，很好玩欸。
听起来很羡慕，尤其是最近几年出国都不太容易，真的是非常羡慕有这些机会。对啊，
出国唱歌真的蛮好玩的，会看到很多别的国家的合唱团，然后其实在那边也有很多可以跟他们就是别国合唱团的团员接触的机会，然后也是可以聊天，然后一起上课，一起唱歌，就都蛮好玩的。
感觉是对于合唱来说是一个很特别的经验。
真的。
那大家是不是都会觉得合唱人会有一些很厉害的技术？像是我同学听到合唱团就会觉得里面的人都超会唱歌。
对对对，像朋友知道说你会弹钢琴就会叫你去弹一下这样子。然后学姐有没有就是像例如说亲友还是什么人知道你是合唱人之后会不会把你拱出来唱歌？
当然是有。而且大家都会假设，就是其实弹钢琴是一样，就是假设你人出现在那边，然后就随时有东西可以表现给大家看，但我觉得好像其实有点困难。对啊，就是平常还是要多练习。
大家是不是就会觉得合唱人因为是唱歌，所以你只要人有在，你就像是你的乐器也在，所以你就随时随地都可以唱，其实也是需要准备的。
对啊，不然你也不知道旋律，也不知道歌词要怎么唱。
对对对对。所以学姐是在什么情况下被拱出来唱歌的？
之前有一次是过年的时候，然后亲戚就说你如果不唱歌你就没有红包可以拿，所以就只好硬着头皮唱了一下那时候为了声乐发表会练习的曲目，然后结果亲戚听完，就是我很努力的唱完之后，亲戚只说哎、欸、你刚刚那个打舌很酷哎，这样我就哦。
对，因为我现在也已经在合唱团就待了这几年，就是发现还没有练会打舌，就是遇到很多声乐曲都会有很多要打舌的部分这样子。这是怎么练会打舌的？
哦，我也是后来自己练的，然后就是这一开始就从嘟噜嘟噜嘟噜这样慢慢的慢慢的，然后要慢慢的放松，然后你就会送气流之后就可以，就会有。
但现在网络上有很多教学影片，可以可以
各种不同的方法。
对对对，没错没错，大家的方法都不太一样。
我也是类似这样的方法练了很久之后我才会大声，
对，有一天就突然就会了。多练练。
回去多练练。
那提到声乐发表会，学姐要不要顺便跟我们补充一下声乐发表会大家通常都唱什么样的歌，跟平常唱合唱或是我们自己另外在唱歌的时候会有什么不同的或是特别的吗？
声乐发表会跟合唱最大的不一样就是它是个人独唱的机会嘛，然后通常团员都是把你这个学期在声乐课上练的自己的曲目拿出来跟大家分享你练习的成果。那曲目的部分通常艺术歌曲的话还是意大利文比较多，然后意大利文对于声乐曲的发音也比较容易，所以意大利文应该还是占大多数，然后偶尔也会有一些德文法文的曲目这样，然后最近也有一些人会挑战音乐剧的曲目，也蛮有趣的，就是可以听一些有特殊剧情的有趣的歌。
大家会不会都觉得合唱人都只唱合唱曲？但其实应该合唱团里面有很多人会唱流行歌或是其他不同的歌。
嗯，但我觉得合唱的唱法跟流行歌的唱法比很多人想象中的差距大很多，然后我自己就是属于很不擅长唱流行歌的类型，就觉得自己的音色不是那么适合，然后也不是很会一些很华丽的技巧，然后所以听起来就蛮逊的。但是身边也是有很多很多合唱人的朋友，流行歌唱得非常好，每次都觉得好羡慕啊。
那就是应该很多人会好奇说，就是合唱人就是会不会去 KTV？ 学姐有跟合唱人一起去 KTV 过吗？
有过几次。
哦，感觉很有趣。那有发生什么合唱人特别的事情？
哦，跟合唱团的朋友一起去唱 KTV 的话，都会有人出现一些厉害的合音，会玩得蛮开心的。没错。
好啊，那刚刚聊那么多流行歌的东西，我们拉回来聊聊合唱曲吧。
对，
听说其实蛮多朋友好像都唱过《如果明天就是下一生》之类的这种很经典的曲目，不知道学姐有没有唱过？
有，在别的合唱团也有唱过，但其实那时候会认识这首歌是大一的时候在宿舍一边念书一边点开台大合唱团的 YouTube 频道，然后就发现这首的点阅率很高，然后曲名也听起来蛮酷的，所以那时候我还记得大一在念微积分的时候都是用这首当背景音乐，就一直狂听这样。对，所以念完微积分之后就不太想继续听了。没错，但它就是一个很有名的曲目，然后很多合唱团都会唱，但在台大团这几年只有遇过有一次唱了男生版本的，那时候也觉得哇，男生终于可以唱到我心目中那个，就是大一的时候听以前学长姐唱就觉得很就是梦幻曲目的感觉，但是后来竟然给男生唱了，所以我也没有机会再唱到了。
其实我也会那个边念书边听歌，但是不会停一停就开始就是跟着歌词唱起来，然后就没有继续念书。
哦，真的，
我就会，就是我以前就很喜欢边听音乐边念书，然后边念书就会边唱起来，所以后来念都不能在念书的时候听音乐，然后另外找时间专心听这样子。
真的。
那不然我们就来播放一小段台大合唱团过去演唱的版本来给听众欣赏一下。
Thank you.
欢迎回来台大合唱团 Podcast。 我们跟今天的节目呢，邀请到了台大合唱团的团员品华来为大家聊聊合唱团的一些经历这样子。那讲到合唱人的特色啊，就是想要请问学姐，在各个阶段，就是我们从小到大这么多年培养唱歌能力的方式有什么样的不同？
唱歌能力的话，我现在想起来，在儿童合唱团，就是如果把大学之前的时期都叫做儿童合唱团的话，在那个时候其实老师会跟我们说，你没有办法一直去练你的声音，因为你的声带还没有长得很成熟，所以如果你硬要去练，比如说要求一些音色或是一些技巧的东西，其实有时候会受伤，就是会蛮危险的这样。所以那时候比较多像是老师会带着我们去感受这个音乐给我们什么样的感觉，所以就是比较像一些情感的部分。然后对于音乐本身的感受能力，还有那个语言文化的背景对音乐的影响，我觉得那时候小时候比较多注重这些东西。所以就是你唱歌的时候不一定要发出很漂亮的音色，可是那个诚挚的感觉要有，这样就是比较像学怎么表现这个音乐本身的样子。那到了大学之后进到台大合唱团就开始上声乐课嘛，所以那时候对于自己的声音就会有更多的认识，开始知道有一些技巧应该要怎么练，或是合唱需要音色是什么样子。那这些跳到之前学过那些不同语言不同文化的东西，其实反而会比较更知道要怎么用自己的声音去配合那些音乐的感觉，比较像这样。
就是进了合唱之后才认识一些平常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在台湾可能中文英文还有各式文化语言很多，我们在进到合唱团之后才真的认识一些我们平常很少会听到说有人在日常会用到的语言，例如说一些拉丁文的歌很常合唱团会有嘛。然后有一次就进到合唱团才开始认识原来有巴斯克语这个语言呢，也是有一些很多很奇妙的认识一些认识这个世界的机会的感觉，从合唱曲去环游世界。
对，我也是因为唱了各式各样的合唱曲，然后接触了不同语言，才会对这些语言更有兴趣。因为有的时候语言就是你没有到那个地方，你就会觉得学了好像也没有特别有用，可是你当你觉得你会了这个语言，然后我竟然可以拿来唱歌，就是我把这首歌表现得更完整，也是一种成就感，或是会让我想要去学习这个语言的动机吗？
对，因为我小时候真的就是我还记得那时候就是因为进合唱团是为了去比赛嘛，然后那时候我一进去的第一天老师发的谱是一首德文歌，然后我小学五年级然后看到一个德文歌，那时候英文也还不是很好，然后就看到德文歌就整个傻眼，想说怎么办，这是什么鬼东西，然后后来就开始认真学这样子。然后我觉得其实小时候对各种语言的那个咬字的感觉会更有弹性一点，就是比较容易去学很多很特殊的发音或者什么之类的。对啊，就对于到现在都还蛮有帮助的，因为小时候接触了很多，所以就比较就累积的那个基础到现在都还是很实用的技巧这样。
从小先从对于语言跟音乐情感来培养，然后听起来是到在大学已经比较就是成熟阶段才开始练声音这样子的。
比较像这样。
合唱曲分很多种类型嘛，就是像比如说拉丁文很常出现的都是宗教歌曲，那一些比较特殊的语言也许就是唱民谣的时候会遇到，那宗教歌曲跟民谣要的音色当然就是不一样的。小时候可能只是注重在我要怎么把这个语言克服，就是你只要唱出来就觉得这样也许就可以这样，然后现在会比较像那我要除了语言之外我要怎么表现宗教歌曲的音色跟民谣的音色又要是什么样子。然后民谣又分 各种不同的地区，他们会有自己不同的音色嘛。那其实如果真的认真一点的话，就会想要更贴近原来那个民谣的背景或者是什么之类的，就是对于声音的掌握可能会再多一点，在现在的阶段，就是在突破语言本身，再去往更深的地方去挖，这样。
像学姐这样可以唱非常多年，是真的很不简单。这样，对啊，有没有在就是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还是什么契机，可以让学姐坚持在这条路上这么久？这样。
对我来说，合唱团真的是一个很重要的抒压的管道。它就是以前，因为我参加不是学校的合唱团，所以它其实一路上它不会有团员很大的变动，就是我们从小一起到那时候到上大学前嘛，到高中的时候其实就是同一票人一起长大，那这些人就会变成我生命中很重要的朋友。那你在课业压力之余，你在周末可以去跟很好的朋友见面，然后一起唱歌，我觉得是对我来说真的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离开台南之后，就觉得我要在台北再加入一个合唱团，这对我来说是很理所当然的事情，就是我一点犹豫都没有。那时候就看到台大合唱团的招生资讯，就是对，然后日期记下来，这样我哪一天要去，这样。那时候也拉了我的高中同学就一起来考试。进来之后也是课业之余，就是把所有时间都奉献在这里，对啊，就觉得唱歌很快乐，交到的朋友也都是很棒的朋友，然后大家有一起可以努力的目标，也有共同的兴趣，一起完成一件事情的感觉很不错。
就是合唱已经是生活的一部分，就是，
真的是一个有归属感的地方。
没错没错，就是归属感，对啊。然后其实小时候在合唱团交到的朋友到现在也都是还是很好的朋友，虽然很难在一起唱歌，因为就毕竟大家上了大学就四散到各地去这样，但是就是联络起来或是偶尔有聚会，就还是那个熟悉的感觉都还在，因为就是真的是花了很多时间一起相处，对吧？音乐，对，音乐就是一个很好的让人产生连结的东西。对，很喜欢合唱团。
然后我们也是。
我昨天有想到一件事，就是我觉得对于台大合唱团来说，就它是一个规模很大的合唱团，就是动不动都是100个人起跳，然后有的人可能会觉得那加入这样子的一个团体会不会压力很大，就是你要认识很多人或者什么之类，然后对于个性比较内向的人会不会很有负担之类的。但是我自己就是一个很内向的人，就是我不太容易很直接就去跟人家聊天，或是会很快变很熟，就这件事情对我来说很困难。但是我觉得合唱团就是一个你不聊天也没关系，你可以唱歌，所以他对内向人来说也不是那么不可碰触的一个团体，就觉得蛮有趣的。
很多学生社团都是就是你真的在所有场合都需要一直讲话，一直 social 等等。
对，就是当然大家一起出去玩当然很好玩，有很多活动可以参加当然很棒，但是不是每一个人都有那么多的心力去完成这些事情。那我觉得台大团最棒就是你要参加也可以，也有很多机会可以参加这些活动，也有跟大家联系感情的机会，那你不参加好像也没有关系，就是还是可以认真来唱歌。这样
专注在音乐上也可以有很多，就是有很多收获这样。
对，而且其实待久了就是你总是会找到跟你比较像的朋友，就是对，不管你的个性是很容易跟人家熟，或者是真的要很慢很慢才能熟，就是在这个地方真的是都会找到属于你的朋友的。
对，因为有些社团就是你可以 今天想去就去，今天不想去就不去。可是在合唱团因为有固定的练场，
嗯，
然后我们会一起准备公演，
嗯，
所以其实在这个目标之前我们每个人都会在同一个时间一起做同一件事情，
嗯，
然后你不一定会跟大家就是一开始就有密切的联系，可是每个礼拜这样累积起来，就是公演这件事情也是我们认识彼此很好的一个机会，然后也不会很有压力说我要跟别人社交之类的，
对，
就是会很自然而然的我们一起为一个目标努力的。
对，
我也想起来我就是我第一年刚进来的时候，第一个学期其实基本上没有认识，就是没有真的就是认识这个，就是变成那种很熟悉的朋友，可是走完一个学期过后就过到了第二个学期开始，就是诶我叫得出你的名字了，然后就可以开始聊天开始干嘛这样，然后现在就有很多就是也是真的就是慢慢累积起来的这样子的、
啊、就是他可以按照每个人的步调，
嗯，
你就照自己的步子自己的速度去交朋友，
嗯，
这样。
而且这边人也很多，
对，
因为慢慢认识更多更多的人，
对，
永远不会腻，就是随时觉得你想要再有更新的朋友，就还有更多，
对，
对，没错，
还有不同类型的人，
嗯，
对啊，对啊，这个不行就换下一个，就慢慢挑，慢慢逛。
那相比于就是学生社团这样子听起来好像也蛮轻松的，那因为像学姐其实也已经出社会了，那不晓得合唱对你来说是什么样的角色这样子。
嗯，就其实对我来说他的角色没有转变那么大，因为工作还是有压力，所以还是有压力之余就可以有一个地方让我来叫一叫发出一些声音这样。对，而且就因为大学很多熟悉的朋友都还在这，然后就我觉得台大合唱团是一个他的音乐真的很吸引人，就是可以做出跟别的地方不同深度的东西，所以对我来说这边就是在工作一天工作结束之后可以来这边好好放松的地方。嗯，所以现在就还是很努力的回来继续练唱这样。
这样会因为工作跟来合唱团这样子两者的时间会不会有就是要之间要怎么拿捏，会不会有彼此冲突部分？
感受最深的其实是开始工作之后跟学生时期比起来，在下班之后的时间都是我的
哦，
但是在当学生的时候你可能下课之后你还是要写作业、嗯、要继续读书，是要跟人家讨论报告，反正就是事情一大堆，然后你其实没有真正可以休息的时候。但是工作的话你只要下班就事情就留在公司啊，就是那些都不用想这样。所以对我来说其实出社会之后唱合唱的时间反而是更放松的，就是可以不用去担心啊我明天还有什么事情要做，还是、哦、我读书书都读不完了，我怎么还在这边，这种感觉。对啊，
嗯，感觉工作之后还能继续回来唱歌然后还很轻松也是一件很难得的事情、
哦、
就是延续以前的兴趣。
嗯
嗯，
感觉很就是工作之后应该会很难
对
达到这种，
嗯，就其实很多我自己的同事他们听到我还在唱合唱团都觉得很不可思议，就是他们感觉很少有可以这种长期培养的兴趣，所以聊天其实有时候就说哎、欸、你下班之后就是做什么，哦我就是回家追剧、
嗯、
啊不然就去运动、这种就是他们就觉得蛮单调的这样、
哦、
然后对我来说就合唱团是这么多人就会发生很多事情，所以他对我的生活来说就可以增加很多乐趣、嗯、然后本身又是兴趣的话就真的蛮不错的。
嗯，不会想说下班很累那怎么还来好好休息这样子。对，
那我的工作就是可以让我把公事跟私事分开，所以我真的在下班之后就不太需要担心公事上的事情、
哦、
嗯嗯嗯，所以就是 下班时间到了，我就那个整个人就切换到另外一个状态，这样。所以其实不会说到非常累，就是如果是平日的练唱的话，
哦，还是其实是认真唱歌会比较消耗体力嘛。
哦，会练完唱会很饿，就是每次回家都在想说要不要吃宵夜啊，好晚了，对啊，好想吃宵夜。
我也是每次练完唱都超饿，
真的。而且练唱前就一定要吃一些可以支撑自己撑过那三小时的东西，就不能随便乱吃这样。
嗯。那学姐都会吃些什么？
吃些什么？就一定要吃正餐，
一定要吃正餐。
对
哦，
因为有时候会可能没有很饿，就随便乱吃，吃个水果之类的，
然后中餐就开始饿。
对 不行，没错。
嗯，一定要吃饱饱才可以来唱歌。
没错，而且其实很多人就在家练的时候，不是中场都下去买什么茶叶蛋，是不是？就在外面狂吃，因为真的很饿。
嗯。
而且是不是就是开始工作之后，跟以前的朋友时间常常会对不到，就会很难约。但是如果有一个合唱团的话，就是会有一群人，大家可以在同一个时间过来一起唱歌，就是
对，
永远都会有人在这边，可以让你一起相聚的感觉。
没错。
如果有一些就是其他也在工作的人，他们还想要继续唱合唱，学姐有什么建议或者是方式可以让他们去接触合唱吗？
其实就是现在给社会人士唱的合唱团也非常多，然后我知道很多社区也会有自己的合唱团，这样，然后，应该台北一些比较大的合唱团也都有给社会人士可以参加的，可以找一下相关资讯，或是来台大合唱团。对，然后如果要接触合唱的话，我觉得社会人士最吃香的是经济上一定比学生宽裕，就可以常常去音乐厅，多多支持各家合唱团，这样。对对，像我自己真的很有感，就是我开始工作之后有那个余裕去听音乐会的机会真的多很多，就之前学生也就看一张票这样几百块就觉得哦好心痛哦，就是我哦就犹豫很久，但现在就觉得哦好想听哦，就可以直接去听。然后尤其是在台北最幸福的就是你随时真的随时都会有音乐会可以听，各种，对啊，就是合唱团的当然也非常多，嗯，或者是最快速的就是直接打开台大合唱团 YouTube 频道，那边有非常多的歌可以听，这样。
那既然说到音乐会，我们就来工商一下。对，那首先呢就是台大合唱团2022的夏季音乐会千里微风即将在我们今年7月登场咯。今年的夏天其实难得有台北跟高雄两个场次可以选择，分别是7月17的高雄卫武营，还有7月26的台北国家音乐厅，这都是认识我们接触合唱音乐的好时机哦。在 OpenTix 的两厅院售票系统上面就可以买到我们的票，在台大合唱团的 YouTube 频道上面也有非常多非常多的过去的演出的影片可以听。
那最后想要问学姐，唱了这么多年的合唱，有没有哪一首歌是让你印象很深刻或是很感动的？
印象最深刻的应该就是一首菲律宾的民谣叫雷龙雷龙行大，然后翻成中文的话就是雷龙亲爱的雷龙，这样。它就是一个歌词其实不是有很重大意义，但是就是一个很有趣很活泼的民谣，这样。然后当初是在当学生指挥的时候就觉得终于有可以让我选曲子的机会了，然后就很认真的跟老师推荐这首歌，然后就觉得很喜欢。然后因为他的这个编曲非常有趣，就是他的拍子一直变化，然后整首大家唱起来非常辛苦，但是真的效果很好，然后也很好听的一首歌。
哦，那看来学姐不只很喜欢这首歌，也有很多的故事还有情感在这首歌里面。
就是当指挥那一年就被这首歌搞得很痛苦，因为真的很难。然后不只是语言方面，就是因为菲律宾我觉得相对还是我们不那么熟悉的语言，然后语言之外，它的编曲要让大家一直动舌头，就是一直雷龙雷龙雷龙雷龙，就是大家唱得非常辛苦，然后它的速度也非常的快。然后那一年就觉得很感谢大家一起帮我完成这首歌，这样。然后应该大家也都唱得蛮开心的，这样。对，我也很开心。
就是学姐现在还会去 YouTube 上把之前的影片点来听吗？
你说自己指吗？
对啊，
偶尔还是要。哦。对啊，因为就曲子本身很有趣。
嗯，好，那谢谢品华今天来为大家的分享。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告一段落。如果你喜欢这集的话，可以给我们五星好评，也欢迎到 Apple Podcast 的评论区留下您对这一集的看法。
如果想要了解更多台大合唱团的资讯，也可以到 FB、IG、LINE 找到我们。也欢迎大家到 YouTube 欣赏更多台大合唱团的影音内容。
那想要现场看看我们的朋友呢，也别忘了来听台大合唱团今年7月的夏季音乐会《千里微风》。在 OpenTix 两厅院售票系统上面呢，现正热卖中哦。最后呢，就让我们来听听刚刚品华学姐呢推荐的这首《雷龙雷龙行大》。我们下集再见喽，
拜拜，
拜拜。